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枝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各样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当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下面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二到三十三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线上和线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江，是连连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的学习，这个新的系列的名字我们已经听了，是婚姻和家庭谁说了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话题呢？这是因为在我们即将要探讨的四个话题中，世界的态度和看法跟神的话语的教导有很大的矛盾的，所以呢，我们会不断的遇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里，到底是谁说了算，是世界还是神？我们会发现神为性关系和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是非常好的，他设计了婚姻，他也设计了性关系来给人类带来幸福。但是如果我们要享受这样的幸福，我们就要按照他的规矩来进行婚姻和性关系。事实上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原则，当我们买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我们要照着设计者的使用说明来使用它。如果我们违背设计者的设计，那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损坏产品， 很有可能也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同样的，当我们忽略神，我们创造者为婚姻的蓝图，他的设定，他所设定的规矩，这也可能会给我们和别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在现代社会里，当我们提到神为婚姻和性关系的规矩和命令时，人家会有怎样的反应？可能会回应，我干嘛要听神的呢？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会那么明目张胆的否认神的计划，神的权柄。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怀疑神为性关系和婚姻所定的规矩。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神那么霸道，那么随意，并且好像没理由的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在预备这个讲道系列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们理解神之所以给婚姻和性关系制定这些规矩。我们会看到神所定的规矩是照着他的计划，他的大计划，他要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大计划。待会儿我们会祷告，但是在我开始祷告之前，我想再讲两句话。首先我想说，我们今天会考虑神的婚姻蓝图的很多不同方面，我们思考这么多内容只是一个出发点。我们希望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会抽出时间跟另外一个人，比如我们或者是你们小组长或者是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来讨论这些内容，以便能够更好的理解，更好的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还想说，当我给你们分享神的婚姻蓝图的和命令的时候，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人觉得我在论断你们。事实上我们都是罪人，包括我也是，我们都不管是在性关系方面还是在婚姻方面，我们都犯了罪。我分享神的计划和命令不是为了论断某人，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顺服神的命令所带来的幸福。让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 请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样的机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你关于婚姻的教导。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都有在性关系上或者在婚姻上违背你的命令。我们请求你饶恕我们，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世界观很有可能是受了世界的很大的影响，使我们照着世界的以自我为主的观点来看待性和婚姻。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屈服于你的话语的教导。充满慈爱的天父，你知道当我们提到婚姻和性关系的时候，这会在我们心里引起不同的反应。某些人会感到喜乐、快乐、兴奋，另外一些人会感到难过、疼痛、后悔。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充满仁慈和慈爱的神，请你帮助我们明白你良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并且把它活出来，为了你的荣耀以及我们和别人的幸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么说到婚姻，到底是谁说了算？当然是神说了算。神是我们创造者，我们最终也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肯定是神说了算。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如果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 我们就发现婚姻在神的计划中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圣经在开始时描写了一个婚礼，圣经在结束时也描写了一个婚礼。婚姻在神的计划中扮演中心的角色，而且婚姻不是人发明的，而是神所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以及让人类获得幸福。既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和设计的，神有权柄来为婚姻定规矩。那么神到底为婚姻设定了怎样的规矩呢？在我们开始思考神为婚姻定的规矩前，我们首先要来思考神的计划。神所设定的计划，其实当我们思考婚姻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通常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会注重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快乐、自己需要的满足。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我们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以自己为主的。但是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主，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明白神之所以那样为婚姻定规矩，我们首先要思考神为婚姻所设定的大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圣经的第一页里得知他。我们刚刚听了宋朝读经有提到他，就是如果我们让我给你们朗读创世纪一章27-28节，神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创造的有男有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所有走动的食物。在这里，神赐给了所谓创造使命。他有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们有神的形象体现于什么呢？体现于这一点，他们会像神那样去征服和管理神的世界。神自己刚刚在创世纪第一章的过程征服了宇宙，同样的，他要让他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来征服和管理世界，他刚刚所创造的世界。征服和管理世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经文有提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但是现在当然这也包括更多的，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教育、文化交流、科研、医学以及其他活动，这些不同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征服和管理这个世界之内。神又把这样的任务托付给他们，托付给我们。神说他们要繁衍增多，以便能够征服和管理这个世界。他们怎么会繁衍增多呢？创世纪第二章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2:15说，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院子。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神给人类的使命，要征服和管理世界。然后在2:18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好几次听到神看他创造的是好的，但在18节神认为有一件事情是不好，就是一个人独居。为什么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呢？是因为他会寂寞吗？是因为他会孤独吗？其实很多注释家认为，当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会发现有一个 更重要的原因。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这是因为一个独居的人无法实现创造使命。亚当定居是不好，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无法繁衍增多，充满之地，征服他，管理他。这是很明显，是不是一个人无法达到这个使命。所以神在二章十八节的后半部分就说，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这个帮手的任务是来帮助他繁衍增多。在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神造了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那人的面前，亚当的面前。但在二十节说，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他当然无法跟这些动物去繁衍增多。所以在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神就有使亚当沉睡，然后用他的肋骨给他造了一个女人，又把女人带到他的面前。亚当在二十三节的回应，让我们意识到他真的是极其极其的开心。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称为女人，因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之所以那么开心，是因为神赐给了亚当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既然他们是同一个骨，同一个肉，但是又不一样，他们可以繁殖，他们可以完成创造的使命。然后二十四节是来总结这样的结果，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而二人成为一体。他们可以实现创造使命，可以繁衍增多，可以繁衍和培育有神形象的人，去充满地，去征服和管理他。神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是什么？是来让夫妻繁衍和培育有神形象的人，来征服和管理神的世界。在新约时代，这个计划有被撤销吗？其实没有，神还是这样，还是有这样的计划。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那就是自从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之后，神在人类身上的形象又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本来亚当和夏娃是要生活在神的主宰之下，听从他的话语，但是因为堕落的原因，他们的后裔是出生在罪里，不理神，不愿意听从他，反而不断地违背他。所以现在培育有神形象的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另外一个新的方面，神的形象在堕落的人的身上能够得到回复，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呢，在这个福音的时代里，夫妻培育有神形象的人，不仅是通过繁殖，但也是通过一起参与福音的施工，当然包括给自己的孩子传福音。按照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所写的，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解养育他们，他们也可以一起参与给别人的福音的施工，一起培育更多的有神形象的人。如果这里有人想要找到婚姻的陪伴，这应该是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这个人的财产有多丰富，这个人有多么帅，而是我能不能跟这个人参与神的使命，不仅是创造使命，而也是主耶稣的大使命，包括用主的教训教导自己的孩子。正因为这个原因，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希望大家能够 看到这样的人还是神的敌人，不会愿意顺服神的任何使命。好，我们看到了神为婚姻的计划的第一个方面是福气繁衍和培育有神形象的人。我希望大家都在用、我们的概要，概要上 就会写到这一点。当我们继续读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神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还有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所设立的一体夫妻关系是一个象征，是来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31节32节保罗写了，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为婚姻的蓝图如何指向基督和教会呢？正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同样的，基督又离开天父来到世上，进入死亡的沉睡，在复活之后与教会联合，跟教会成为一体。所以呢，婚姻是一种象征来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神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中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肯定还能说更多，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在婚姻中的计划中的两个关键的方面，让我们现在思考神是如何照着这个计划来设计婚姻，给设计定怎样的规矩。我希望我们会发现神不是霸道的神，高高在上，没有理由的为婚姻定不合理的规矩。恰恰相反，我们会发现神为婚姻所谋划的蓝图是与我们刚才考虑的计划相配的。我们现在要思考我们概要的第三个标题，神设立的是一体的夫妻关系。为了明白神为婚姻这样设定的目的，我们要查考这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二章24节。有人说，一节经文怎么能够足够来解释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呢？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整个圣经是不断的回到二章24节的关于婚姻的教导。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这节经文让我们学习一个很关键的原则，这关键的原则就是婚姻的人是一体，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让我们现在来查考创世纪二章24节 这节经文，并且思考这个一体原则的结果。二章24节的开始是说人要离开父母，这就让我们明白婚姻是个新的家庭单位。本来是一个人的父母有生育和培育他，现在他要离开父母和妻子，和妻子成为一体，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单位，生育和培育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有神形象的人。所以呢，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夫妻主要可以服侍神的是借着生孩子，有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无法生孩子，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感谢神，如此的夫妻还可以找到另外很多服侍主的方法。但是如果夫妻能够生育孩子，神为婚姻的心意就是他们在合适的时间来生儿育女的。而且经文说他们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也提醒我们他们最优先的责任 不是服侍父母了，还是要孝敬父母，但是他们最 优先的责任是来服侍配偶。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就成为新的家庭单位。跟这个点有联系的是我们第二个副标题，婚姻是异性联合。让我们注意到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没有说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联合，也没有说女人要与女人联合。按字面来理解，经文是说男人要和他的妻子联合，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当然是有争议的。世人回应说，为什么不能有同性恋的婚姻呢？在某些地方，包括在英国和台湾，同性恋婚姻变成了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重新思考神的计划，我们就会发现同性恋的婚姻与神的计划有着明显的矛盾。神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是使夫妻繁衍和培育有神形象的孩子，同性恋的婚姻当然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因为神给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的设计，同性恋的性关系是无法繁殖，甚至会伤害到人的身体。所以同性恋性关系无法达到神在创造使命给人类的要求。而且在神的计划中，婚姻是通过夫妻关系来指向福音，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按照这样的安排，丈夫的爱是来指向基督的爱，妻子的顺服是来指向教会的顺服。显而易见的是，两个丈夫两个妻子无法反映出教会和基督的爱。婚姻是异性联合，而且婚姻是享受性关系中的联合。经文说二人成为一体，一体的一个含义就是婚姻的是享受性关系中的联合。当我们查考正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命令人不可在婚姻之外进行性关系。在圣经中，如果有在婚姻 之外进行性关系，这就叫做淫乱，在神的眼里是罪孽。你比如说格林多前书第六章15到16节提到了一个人在婚外进行性关系，然后吩咐了你们要，然后保罗在记载这件事情就吩咐了读者，你们要逃避淫乱的事。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他给了一个原因。保罗说，那人在婚外跟另外一个女人进行性关系，就与他成为一体了。他把仅仅应该在婚姻，在一体的夫妻关系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性关系，在婚姻之外去进行。但是神对婚姻的命令是让性关系仅仅在婚姻里发生。这至少是处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跟他的计划中有关系。神不仅设计了婚姻为孩子的生育和培育，他也设计了性行为，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肉体的享受，而是为了生育和培育有神形象的人。神知道如果在婚外发生性关系，那么由此出生的孩子就不一定有父母可以养育和培育他们。两方甚至可能会通过堕胎的方式杀死胚胎，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知道婚姻是唯一可以安全的享受性关系的地方，只有一辈子的盟约的婚姻关系可以让人很安全地享受性关系。 神知道。如果在婚外进行性关系，这很容易会对两方造成深刻的精神上的创伤，并且也有可能会传播疾病。婚姻是享受性关系中的联合。正因为这个原因，神是让夫妻享受性关系这个恩赐。正如保罗写的那样，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该这样。神又将性这个奇妙的恩赐赐给夫妻，是为了生孩子，但也是为了享受彼此，为了服侍彼此，为了加深彼此的关系。通过性关系，夫妻能够直接享受作为一体的福分。所以夫妻不要忽略这个恩赐，而要经常使用它。我们刚刚提到了婚姻的盟约，让我们现在来思考我们第四个副标题，婚姻是盟约的关系。师姐把婚姻关系看作是合同关系，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正如有人发现他的手机不能再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他就扔掉它。同样的，如果很多世人的配偶不再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会扔掉它，跟另外一个公司签新的合同。但是圣经没有把婚姻看作是合同关系，而是盟约关系。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在原文里，联合这个词是带来保持盟约关系的含义，与他联合等于进入盟约的关系。而且这个盟约是一辈子的。一体这个说法可以反映出这样的理解，男性和女性不只是在一段时间里联合起来然后又离开，神又让他们成为一体，这是永久的联合。主耶稣也是给了这样的教导，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结婚的宣誓也反映出这样的盟约关系的特点。牧师会问两方新郎和新娘，你愿意娶或者嫁某某人吗？爱他无论他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至你们中一方离世或者主再来。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不是针对当时他们为彼此的爱，而是为未来他们一辈子为彼此的爱。所以答案不是我是或者我爱你，而是一个承诺，说我愿意一辈子这样爱你。这一点对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你们为你们配偶的爱，首先不是来自你们现在的感觉。听说婚姻的感觉是起起伏伏的，你们作为罪人跟另外一个罪人成为一体，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感情起起伏伏是肯定会发生的。还好你们的爱你们爱彼此的动力，首先不是来自你们的感觉，而是来自你们在上帝和别人面前所做的宣誓。神设立一体婚姻作为这样的不可分开的盟约的联合，肯定是和他为婚姻所制定的计划有密切的关系。只有这样永久盟约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基础来养育以及培育健康的孩子。而且只有这样的关系能够正确地反映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感谢神，基督有跟我们建立盟约的关系， 永远与他成为一体。我们不管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因为基督用了他的宝血 跟我们立约，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也许今天的讲道又让我们想起我们自己在婚姻上或者在性关系上所犯的罪，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没有任何不可赦免的罪，只要我们 认罪悔改，他会饶恕我们。他也应许了，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婚姻是盟约的关系，而且按照我们第五个副标题，婚姻是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实默想基督为教会的奇妙的爱，应该给夫妻很大的帮助，爱彼此。夫妻可以牢记基督的爱，提醒自己，自己也有罪，在自己也很有时候很不可爱，但基督还有照着他的恩典去继续爱你。同样，当你配偶不可爱，你也要向他表示恩典，你也要爱他，你也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去爱他。我猜已婚朋友很容易想要改变你配偶的自私，试着改变你配偶，但是只有神能够改变你配偶，更好是为配偶祷告，同时尽量靠神力量改变你自己，致使自己的自私，活出基督的爱，服侍你配偶。保罗在以弗所书5:28说，丈夫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为什么呢？是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体，我们又回到这个一体的原则。也是因为婚姻是记号，是来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正如保罗在5:29说，丈夫总是要保养顾惜，好像基督的教会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当丈夫这样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这样爱妻子如同爱彼此，他们的婚姻就像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也像地上的世人和教会，用行为 来宣告耶稣为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下个礼拜的讲道里， Tom 会帮助我们继续思考夫妻在婚姻里的不同的角色。好的，我们刚刚有思考神为婚姻所设计的规矩，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方面神为婚姻的计划跟世界如何看待婚姻是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神为这样设计婚姻不是随意的，不是没理由的，而是完全照着他为婚姻的大计划而设计的。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为婚姻的蓝图不是不好的，而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幸福。但我们按照神的蓝图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会有稳定的安全的关系来爱彼此，服侍彼此，这样的能够生育和培育健康的孩子，而且这样的夫妻关系能够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向世界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至于那些在婚姻中的弟兄姐妹，愿神带领你经常感谢神，将婚姻这个恩赐赐给你们，并且愿神帮助你照着他的蓝图而生活，从而得到他的祝福，并且作为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祝福。至于那些围在 婚姻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珍惜神赐给我们的单身恩赐。如果我们想要结婚，让我们花时间来思考神的蓝图，让我们因为明白这是一辈子的关系，就不轻易结婚。而且让我们祷告求神，若这是他为我们的心意，在他的时间给我们带来合适的人，并且让我们用神的蓝图来鼓励和劝勉已婚的朋友，并且为他们祷告。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把婚姻当作一个偶像，过分的重视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婚姻只是一个记号，是来指向一个更大的婚姻，就是基督和他的子民的婚姻。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标题是写直到基督的再来。在新天新地不会有婚姻，在那个时候象征会成为现实，所有信靠基督的人会跟他结婚，会跟他在一起，永远享受他的爱。世界上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还是罪人，还是会得罪你，伤害你，有时候让你感到烦恼。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完美的，他仅仅只是爱，完美的爱，他不可能伤害我们，不可能得罪我们，也不可能虐待我们，他只能爱我们，永远与他联合，永远跟他做一体，永远享受他完美的爱。这却是一件完美的盼望。不管我们有没有在婚姻中，让我们继续盼望在新天新地跟他享受亲密关系，跟他一起享受永恒的乐园。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婚姻这个宝贵的恩赐赐给我们，感谢你，你为婚姻的蓝图是非常好的，是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也会 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幸福。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悔改，不再照着世界的谎言来看待世界，来看待婚姻。感谢你，不管我们在婚姻里还是在婚姻外犯了任何罪，只要我们诚恳地悔改，你会愿意赦免我们。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照着你的蓝图而生活，也用你的蓝图来鼓励劝勉彼此。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